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残疾人皇家委员会昨日恢复公开听证会，通信部长欢迎旨在阻止身份被窃的新法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访问澳大利亚。周一，上海数以万计的人处于疫情封锁中。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通信部长米歇尔·罗兰德对 Optus 数据泄露事件后旨在阻止身份被窃的新法规表示欢迎。总督已正式制定法规，允许电信公司与银行分享有限的和包括驾驶执照、医疗保险和护照号码在内的有针对性的数据。作为改革的一部分，银行和 Service Australia 还将实施更为严格的保障措施和监控。罗兰德称，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保护澳大利亚人的安全。残疾人皇家委员会昨日恢复公开听证会，并提供了关于在公共场所对残疾人施暴的证据。德布拉·基纳汉博士作证称，他经常遭受到攻击性的威胁和事实上的虐待。这位患有侏儒症的艺术家和学者称，一名男子曾用裤裆摩擦他的后脑勺，另一名男子要求他在下面展示性行为。他还经常在网上受到虐待，或被开车经过的人称为侏儒。倡导者表示，这些细小的侵犯对于那些试图进入公共场所的残疾人来说是平凡和常见的经历。基纳汉博士告诉调查组，他认为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残疾人没有被视为平等或值得尊重的人。
You have any situation of overt...
你遭遇到的所有公开的暴力情况，特别是系统性的暴力，所有这些都是非人性化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本月访问澳大利亚。岸田先生表示，他的行程的完整时间表有待敲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将在大约两周后在珀斯主持与岸田文雄先生举行的双边会议，预计两人将确认两国在安全等问题上的合作。阿尔巴尼斯先生上个月在东京和岸田先生进行了会谈，当时他正在日本参加被暗杀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礼。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与四国集团的稳定伙伴在堪培拉举行会谈之际，对有关与印度关系紧张的猜测不予置评。黄英贤表示，鉴于四国伙伴间深刻而坚定的信任程度，印度对来自俄罗斯国防资源的依赖意义并不大。在与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曼亚姆·杰卡森尔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黄英贤表示，澳大利亚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在打造印太地区关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We don't want to see any one country dominating or any country being dominated.
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或任何国家被主导。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的地区在经济和战略上正在被重塑。我认为我们的伙伴关系表明，我们明白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期，最好的选择是志同道合。同时，印度对有关其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予以了反驳。杰森·卡尔外长拒绝表态印度将如何对即将到来的有关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联合国决议进行投票。他说，印度不会提前预测自己的投票。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在2021年底席卷澳大利亚的 Delta 病毒浪潮中，政府的政策恶化了新冠对必要工作服务者的影响。这份来自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与联合工会的32页报告是基于对悉尼西部的儿童保育、家庭护理、制造业和仓储业必要工作服务者的22次访谈。报告发现，政府的政策对地方政府关注区的居民实施了最严厉的限制，使健康危机恶化，因为蓝领工人往往居住在那些区域，无法居家办公。 报告作者汤姆·巴恩斯博士称，由于缺乏对公共场所传播的保护，以及低收入雇员面临的留工津贴和新冠补充金缩减的经济脆弱性，从而导致了更高的新冠感染病例数。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在上海因上周五报告了23例新的新冠感染病例，周一数以万计的人处于疫情封锁中，多个社区于周末突然关闭。今年早些时候，上海曾经历为期两个月的严酷封锁。在全国范围内，周一记录了2000多个新增新冠病例。北京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意味着发现任何疫情都必须立刻根除。该政策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他预计将在周日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他的领导权再延长5年。从今天起，日本将恢复对数十个国家的免签证旅行，解除世界上一些最严格的新冠疫情边境管制。日本航空公司表示，自上周宣布开放边境以来，进入该国的航班预订量增加了2倍。该航空公司总裁赤坂裕二表示，即便有了这样的提振，他预计国际旅游需求在2025年左右才会完全恢复。一些在日本的游客表示，日元疲软会鼓励更多的海外游客。
It does represent good value. As a tourist and a
business. 对目前在日本的游客和商务人士，日元疲软确实代表着物有所值，所以我强烈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当我们吃饭、住酒店、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来这里很好。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对乌克兰城市进行的一系列袭击进行了辩护，称这是作为对他所谓的恐怖行动的回应。在数月来对乌克兰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浪潮中，数人丧生，城市停电停水。普京表示，俄罗斯的远程导弹被部署并瞄准乌克兰的能源、军事和通信基础设施。他说，这些行动是对克赤海峡大桥爆炸事件的回应。俄罗斯使用该桥将设备通过克里米亚运送到乌克兰。他将这一事件归咎于乌克兰，并将其称为恐怖袭击。他誓言，未来乌克兰对俄罗斯目标的任何袭击都会引发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严厉行动。
There is no doubt. This is an act of terrorism aimed at destroying.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旨在摧毁俄罗斯重要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行为。其始作俑者、肇事者和受益者都是乌克兰的安全部门。乌克兰官员没有直接声称对周末的桥梁爆炸事件负责。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针对乌克兰的一系列导弹袭击中使用了从邻国白俄罗斯出发的伊朗制造的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这些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是从白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发射的。乌克兰军方说，他们摧毁了9架无人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已下令部队与俄罗斯军队一起部署在乌克兰附近，以应对直接威胁。他说，他通过非官方渠道收到过警告，称乌克兰计划发动袭击，例如对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克赤桥进行袭击。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他还指责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培训激进的白俄罗斯人进行恐怖袭击。卢卡申科先生说，他2天前开始集结军队。他说，告诉乌克兰总统和其他疯子，如果用他们的脏手碰到我们的一平方米的国土，我们将以牙还牙。白俄罗斯军队大约有60000人，今年早些时候数千人被部署到边境地区。再来关注两则天气方面的消息。由于拉尼娜天气模式开始影响东海岸，在昆士兰州今年可能会比平常更早出现更多的热带气旋。昆州州长帕拉什伊表示，气旋可能最早在11月到来，甚至可能出现比往年更多的风暴。他说，这意味着居民现在就需要开始做准备。
Now's the time to think about your cyclone preparation.
现在是考虑为应对气旋做准备的时候了。去年我们在海岸线上没有看到很多气旋，但今年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在发出天气警告的同时，公众要求州政府公布一份关于昆州应对二月份洪水灾害的报告，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应急服务部长马克莱恩在八月份收到了应急管理监察长的报告，他说报告将在适当的时候向公众公布。我们为这个风暴季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当然风暴季的准备工作包括回顾我们以前的灾害应对措施，因此政府已经在进行这些准备工作，将很快发布报告。大雨袭击了印度北部的部分地区，在过去24小时内造成18人死亡。印度当局表示，与降雨有关的死亡原因包括溺水和触电。国营的印度气象局表示，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预计在本周前半周会有大雨，而印度南部在本周后半周的降雨量可能会超过平均水平。印度西北部的雨季通常从九月中旬开始接近尾声，到十月中旬全国的雨季应该结束。一些环保人士认为气候变化是造成异常潮湿天气的原因。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4.942 美元 ,1.131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505 元人民币 ,0.629 港币 ,20.034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琴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9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